开坛不说《红楼梦》，读尽诗书也枉然。欢迎走进猫哥祥说《红楼梦》，我们一起品味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《红楼梦》的第79回。前面呢，花了一定的笔墨来写贾宝玉生病啊、休养啊，花了好多时间。在这段时间里面，薛蟠那边已经完成了他的婚事，所以呢，接下来呢，就要作者要把笔拿出来去写薛家了啊。在这里我要先跟你说一下，这里面有一个不符合正常情况的就是设定。红楼梦毕竟是小说，你不能把它当历史看，你不能把它当正史看啊。按理说薛蟠娶亲会不会在京城里面，在这个贾家来完成这个婚事，你说可能吗？
不可能。
肯定不可能，薛蟠家里又不是没人，只不过好多回以前说为了送妹妹来代选，就是宫中要选秀女，送妹妹代选，同时为了把这个账目聊聊清楚，同时他自己也要进京来看看，为这个事情才到京城里来，暂时住在贾家，住就住吧，一住几年，住几年就住你几年吧，怎么可能连结婚这种事都不回老家？他自己家有人的呀，不是没人，干嘛要在贾家结婚？所以这个事情不符合正常的思维。但作者为什么？
你要说是在贾家的吗？
对呀。因为这个事情就是发生在贾家呀，是吗？所以作者为什么这么写呢？为了简化设定，总不能说好薛蟠已经回到金陵去结婚了，那这个事情得要把这个故事讲到金陵去了，是不是？作者为了简化一下，所以就让这件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，正常情况下绝对不可能啊。好，下面我们继续读下去。且说香菱自那日抢白了宝玉之后，还记得那天吗？贾宝玉跟他说，那个你怎么会高兴起来啊，你我倒替你担心你的后，就是你的后面的事情呢。香菱一下子害羞了，就骂了贾宝玉几句话就跑走了嘛，这里接到那里去了啊。且说香菱自那日抢白了宝玉之后，心中自为宝玉有意唐突他。香菱以为贾宝玉是有意这样说他的呢，怨不得我们宝姑娘不敢亲近，可见我不如宝姑娘远意，也就是说怪不得薛宝钗离着宝玉这么远啊，原来是我不懂，我跟薛宝钗差别太远了。怨不得林姑娘时常和她口角气的哭，就是和她闹闹就气哭了，自然唐突她也是有的，从此倒要远离她才好，也就是香菱觉得也要离贾宝玉远一点啊，因此以后连大观园也不轻易进来，日常忙乱着。薛蟠娶过亲，自为得了护身符，也就是薛蟠娶了亲以后，他以为有一个厉害的人可以帮他了啊，自己身上分去责任到底比这样安宁些。什么意思啊？原来就是他一个小妾，现在好歹有家里有一个少奶奶了嘛，薛蟠娶过来的不就是薛家的少奶奶吗？他觉得家里会有人替他分担一些事情了啊。二则又闻的是个有才有貌的佳人啊，佳人就是美人嘛，有才就是读书的，有貌就是长相好的，有才有貌的佳人自然是典雅平和的，这就是他的一厢情愿，觉得是有才有貌的就典雅平和的嘛。因此他心中盼着过门的日子比薛蟠还急，薛蟠要娶老婆有点急的吧，香菱还要急，因为他以为来的是一个可以陪他写诗，可以跟他分担事情的人。
是对比吗？
当然对比了。好容易盼的一日娶过了门，他便十分殷勤小心服侍，因为他是小妾，小妾对于正妻呢是要服侍的，他就其实就是一个仆人啊。原来这个夏家小姐今年方才17岁，生得亦颇有姿色啊，长得很漂亮啊，亦颇识得几个字啊，这里说识得几个字，也就是说读书是读的，认字是认的，你让他去写诗什么的没一个可能性啊。若论心中的秋壑经纬，颇涉西凤之后尘。王熙凤我们知道他是不认识字的，是不是？他们有东西要写不是叫贾宝玉写的吗？后来稍微认了几个字，所以呢那个思琪写的那个情书，不是思琪写的啊，是思琪收到的情书，王熙凤他也能认识，也就是认了几个字而已。所以这里说这个夏姓夏的女的啊，有点赶得上王熙凤了，你说她这个什么水平吗？是不是读书人还是有点赶得上王熙凤而已。只是吃亏一件，从小父亲去世的早，又无同胞兄弟，寡母独守此女，娇养溺爱，不吃。
那有姐妹吗？
应该是没有姐妹，他不是说独守此女吗？就这一个女儿吗？所以呢娇生惯养溺爱，什么都给，叫不吃珍宝啊，什么珍宝什么的都给，凡女儿一举一动嫡母皆百依百随，因此未免娇养太过，竟酿成一个盗子的性气。什么叫盗子呢？就是强盗 啊，他这个人很霸道啊，就像强盗一样，因为娇生惯养，因为百依百顺，所以就这样了啊。爱自己，尊若菩萨，愧他人，惠如粪土。你看这个对比，对自己我是个菩萨一样的啊，但是别人呢就跟粪土一样的。对自己对别人是双重标准啊。外具花柳之姿，内秉风雷之性。什么叫外具花柳之姿呢？看着很好看啊，很漂亮，像花像柳，但是内呢像风像雷啊，特别是像雷，那火爆脾气嘛。内具风雷之性，在家中时常就和丫鬟们使性弄气，轻骂重打的，在家里和丫鬟们反正是轻的就骂，重的就打。今日出了阁，自要围坐当家奶奶，鄙薄的做女儿时的腼腆温柔，需要拿出这个威风来才能前压的主人。什么意思啊？他在娘家的时候就是这么样一个凶的脾气个性，到了夫家呢，现在我不是小姐了，我是当家奶奶了。你想想王熙凤就是当家奶奶，凶不凶？是不是？所以她也是当家奶奶嘛，她当然得凶了，所以她一定要拿出当家奶奶的样子来啊，要威风。况且见薛蟠气质刚硬，举止骄奢，若不趁热灶一气炮制熟烂，将来必不能自述其志矣。这个什么意思啊？夫妻两个之间，要么就是丈夫比较强势，老婆听老公的，要么就是老婆比较强势，老公听老婆的，所以他就想要把薛蟠管住，让老公听我的。啊，这里说不趁热灶了，一气炮制熟烂了，就像我们炖那个肉一样，要把它炖烂了啊。趁现在刚结婚，我要把薛蟠给管住，让这个老公听我的。所以将来我就是家里的标杆，所以这个旗帜啊，就是家里是我这个旗帜了啊，不是他的旗帜了，就跟打仗一样了啊。又见有香菱这一个才貌俱全的爱妾在世，他看到香菱又有才又好看，这是薛蟠的小妾嘛，越发听了宋太祖灭南唐之意。什么叫宋太祖灭南唐呢？因为唐朝结束以后不是有一个五代十国嘛，对不对？五代十国结束以后打仗打出来一个宋，这个宋他为什么要灭那个旁边一个小国叫南唐呢？人家又没招惹你，你干嘛打他呢？好，有一句话说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不惹我就可以了吗？我睡觉的地方哪能让你睡得这么安心啊？所以要把他打掉。那在这里说的就是谁啊？这个姓夏的美女，她身边容得下像香菱这样一个人吗？容不下，所以要干掉她。因她家里多桂花，从小就叫做金桂。这个人姓夏，她为什么叫金桂呢？因为她家种就是种桂花的，做的就是桂花产业。但是她叫这个名字不得了，为什么不得了呢？你想啊，家里卖桂花的叫金桂，而且呢家里的人喊名字说话不能犯忌讳，你不能说到桂这个字，是不是？哦，你家做这个生意的还不能说这个字，难不难？很艰难吧。
嗯，
是啊。所以你叫什么名字不好，你叫金桂，偏偏自己家里又卖桂花又种桂花，是不是？所以他取名字叫金桂，这样一来就完蛋了，就让他家里的所有人不许说出金和桂这两个字，金也不能说，桂也不能说，明白了吗？凡不留心说出来这样的字呢，肯定要苦打重罚。因此他想桂花两个字又管不住，需要另换一名。于是呢，他听说桂花有广寒嫦娥之说，因为月亮里有桂花，这个知道的吧，月亮里面有桂花，所以呢他就改桂花为嫦娥花。因为他自己叫金桂，所以以后你们不许说桂花，你们只能说嫦娥花。同时呢也比喻自己的身份，我也是个嫦娥，明白了吗？所以咱们家里不许有人提桂花两个字啊，不许有人提桂，只能说嫦娥花，这样的话就避讳了嘛。薛蟠本是个怜新弃旧的人，就是新的他喜欢，旧的他就不喜欢，怜新弃旧的人，且又是有酒胆无饭力的，这说有酒胆无饭力啊，喝了酒有胆量但是没有本事的人啊，说有酒胆无饭力。如今得了这样一个妻子，正在新鲜头上，凡事未免竟让他些。前面我们看到这个老婆想要管住老公，想要做家里的老大，所以呢薛蟠又让着他，因为他是个新妻子嘛，刚娶来的嘛。那金贵见这一般情形，便也试着一步紧似一步。什么意思啊？既然你让，那我就再加把劲，你再让一步，我再加把劲，然后我就做家里的老大了吧。一月之中两人气概还都相平，就是头一个月两个人还好平平安安的，至两个月以后便觉得薛蟠的气渐次的低矮了下去，薛蟠已经斗不过这个夏金桂了。一日薛蟠酒后不知要行何事，先与金桂商议，金桂执意不从。好，这里没说是什么事情， 你有什么事情要跟金贵商议，金贵不同意，薛蟠忍不住便发了几句话，赌气自行了。你不同意怎么样，我做我的就干了。这金贵便气得哭得如罪人一般，哭啊，女人的看家本领嘛，一哭二闹三上吊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他就哭，哭得跟罪人一般，茶汤不进，装起病来，又请医治疗，医生又说是气血相逆，当尽宽胸顺气之剂，因为气出来的病，所以要吃一些宽胸顺气的这样的药啊。薛姨妈恨得骂薛蟠一顿，说如今娶了亲，眼前抱儿子了，还这样胡闹，你都已经是大人了，你原来没结婚，现在结婚了，是不是啊？你马上都可以生个儿子抱抱了，你还这么胡闹，人家凤凰蛋似的好容易养了一个女儿，比花朵还轻巧，原看着你是个人物才给你做了老婆，你不说收了心安分守己，一心一计的和和气气过日子，还这样胡闹，床伤了你的黄汤啊。这个床伤什么意思啊？在这里书上注音注的是撞伤，但是呢在另外一本书上注音注的是床伤。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首先它是骂人的话，就是吃的意思。正常情况下说吃吃东西吃饭，这是正常的说法，但是不客气起来骂人就不说吃。我们现在有一个词，在咱们常州这个地方有一个方言叫左，你还左的你，就说你还吃的你，你还有脸吃的，左左这个字是骂人的。正常情况下说吃饭不说这个吃，不说左左就是骂人的。我们这里的方言有啊，但是你从来没听到过，因为咱们不说这么粗的话，明白了吧？那么在古代，在这个明清时候呢，这个床这个字啊，就是骂人吃的，就是它是动词表示吃，但是骂人的话。在金瓶梅里面有大量的这样的文字啊。红楼梦和金瓶梅是什么关系呢？是师徒关系。金瓶梅是明朝的书，红楼梦是清朝的书。红楼梦这本书从里里外外到处透着金瓶梅的影子，但是因为我们没有提金瓶梅，没有读过啊，所以我们前面也不提。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字就知道了，这个字在金瓶梅里大量存在啊，就是因为那里面粗话很多。红楼梦是一部很优雅的书，说话都说的是那种贵族人家的优雅气质，但是金瓶梅是一部世俗的书，讲的是那个街头百姓啊，他们说话就是要多脏有多脏的，所以这个字常有啊。现在薛姨妈骂自己的儿子，你床上了黄汤折磨人家，什么意思啊？这么好的一个姑娘嫁给你做老婆了，你不好好的对她，你喝了酒，黄汤就是酒嘛，你喝了酒折磨人家，这回子花钱吃药白操心，因为老婆气病了嘛，还要去吃药。一席话说的薛蟠后悔不迭，反来安慰金贵。你看夏金贵又赢了吧，本来夏金贵就想要在家里做老大，现在呢他一哭一闹一生病，装病啊，不是真病啊，装病，然后呢薛姨妈还帮着她骂自己的儿子，所以她又赢了一步。金贵见婆婆如此说丈夫，越发得了意，便装出张志来。张志也是一个方言词汇，我们现在咱们这儿还有啊，你应该是没听到，因为咱们家不说方言。张志是什么意思呢？比方说啊，轻轻一碰，哎呀疼的哭个三天，这就叫张志，明白吗？就是假装把小事说大了，叫张志。所以这个夏金贵装出一个张志来，本来没什么事，他非要把事情弄弄大，就是为了在家里做老大，他要把薛蟠给压下去。总不理薛蟠，薛蟠没了主意，唯自愿而已，就只好怪自己了，自愿。好容易十天半月之后，才渐渐哄转过金贵的心来，自此便加一倍的小心，不免气概又矮了半截下来。你看经过这样一来，比那个夏金贵比又低了一等了吧，所以他们家里这个夏金贵的地位在往上涨往上涨，薛蟠呢越来越矮越来越矮。那金贵见丈夫骑道见倒，骑道就是那个旗子啊，打仗的时候旗子要高高的举着冲啊杀啊，如果旗子倒了呢，那你这个军队就完蛋了。所以夏金贵见她的老公旗已经倒了，婆婆呢又好说话，也就是这个薛姨妈又好说话，便就渐渐的持戈试马起来。持戈试马什么？就要开始去试试了啊，就要开始慢慢的要露出她的真相了。先时不过是钳制了薛蟠，后来又以娇作媚，将薛姨妈还有薛宝钗都要去对付薛姨妈和薛宝钗了。她要做整个薛家的老大，她不只是管住老公而已。宝钗呢，久察其不轨之心，每随机应变，暗以言语弹压其志。薛宝钗这么聪明的人，怎么可能让夏金贵抓到把柄呢？所以夏金贵虽然想对付薛宝钗，但是他对付不了。薛宝钗作为一个小姑子，她一点都不用怕夏金贵， 而且薛宝钗这么聪明，你下去会想抓把柄，想找机会，根本就找不着。金贵知其不可犯，每欲寻隙，又无隙可乘，只得趋意复救。夏金贵没有办法对付薛宝钗，就是算了啊。一日金贵无事，便和香菱闲谈，问香菱家乡父母，就是他跟香菱聊天，问他你家乡哪里啊，父母是谁啊，香菱都回答忘记了。金贵便不悦，说你有意骗我，哪有忘了自己父母的事情啊，你是不是骗我，是不是看不起我，我是主人，你是个仆人，我问你话你居然还忽悠我，说你忘了你自己的家乡父母。又问他香菱两个字是谁起的，香菱说是姑娘起的，姑娘谁呢，就是薛宝钗，也就是香菱这个名字是薛宝钗起的。金贵冷笑着说，人人都说姑娘通，只是这一个名字就不通。也就是夏金贵在这里要借名字做文章了啊，人人都说薛宝钗这个人很聪明，什么都懂，我觉得不行，名字就不通。香菱就说，哎呦，奶奶不知道我们姑娘的学问连我们姨老爷还经常夸呢。什么意思啊，就是你不知道薛宝钗有多少学问啊，连那个贾政，就是姨老爷，姨老爷不是贾政吗，对不对，连我们姨老爷还经常夸呢。好，欲明后事且见下回。这一回比较短啊，后面第80回其实也是79回的一部分，红楼梦流传下来的就只有79回，估计是大家都觉得79这个数字不太好听吧，于是把79回从中间拆开分成了2回，后面的第80回是从79回分出去的半回，所以这2回都比较短。第80回叫美香菱屈受贪夫棒，美美的香菱委屈的受了老公的棍棒，美香菱屈受贪夫棒，也就是薛蟠打香菱。薛蟠为什么打香菱呢，因为夏金贵害的，夏金贵设了一个局把香菱给害惨了，薛蟠又不懂这些事情，又他又没这么聪明，他就把香菱给打了一顿。下面王道士胡诌杜富芳，这个诌本身就是胡说八道的意思，胡诌就更是胡说八道了。有一个王道士胡说八道，说了一个药方，这个药方是治什么的，治那个嫉妒的女人的。谁嫉妒啊，就是夏金贵，因为贾宝玉问他，贾宝玉心痛啊，因为香菱被打得那么惨，贾宝玉心痛，就去问那个道士有没有什么药可以治女人嫉妒的，吃了这个药以后就不嫉妒了，这样的话就没有那么多是坏事了吧，是吧。结果这个王道士就开玩笑胡说八道，说了一个杜富芳。话说金贵听了，将脖项一扭，就脖子一扭，为什么一扭啊，就是很看不起薛宝钗。你不是说薛宝钗很有文化很有水平吗，他把脖子一扭，把嘴唇一撇，鼻孔里哼吃了两声，拍着掌冷笑道，菱角花有谁问到香来的，也就是说你不是叫香菱吗，香菱就是有香味的菱吗，是不是，有谁闻到菱角香了，若说菱角香了，那正经的香花就放哪里了，你说菱角还香，如果菱角香的话，那别的香的话可是不通之极，就是你叫香菱是不是不通。香菱说，不单菱角花，就连荷叶莲蓬也都有一股清香的，这个你有没有发现过啊，其实菱是有香味的，你吃过菱的吧，
吃过，
香吗，
也有些清香的，
是有清香的呀，只不过它没有那么香，是不是啊，它是有清香的呀，是吧，但它原不是花香可比，若近日近夜的或清早半夜的细领略去，那一股香比那花都好闻呢。它什么意思啊，菱角的香味虽然很淡很清，但是呢你细细的去闻闻，你觉得它很好闻，它不是那种非常浓的非常艳的香，就连菱角、鸡头、尾叶、芦根得了风露，那一股清香都令人心神爽快的。夏金贵说，依你说那个兰花、桂花倒不香了。好，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大问题，他说依你说菱花很香，那兰花、桂花倒很香了，他提到了桂花两个字吧，这叫什么，这叫钓鱼执法。钓鱼执法听说过吗，
没听说过
啊，没听说过，我跟你讲个故事就知道了啊。如果我正常情况下开车，你买的车你当然可以开，是不是，好，如果说你要跟着我出去，我说来坐在后面坐在旁边，我送到哪里，好，你下车吧，这也可以。如果咱们有一个邻居说你去某某地方吗，带我一下，好的，坐上来吧，我带你送去，这都可以，合法的。但是如果我收他钱就不行，为什么不行呢，带他去这件事情本身不违法，但收钱是违法的，因为收钱就是做生意，就是开车做生意，而做生意是需要许可证的，外面那么多出租车的士啊，都是要领许可证， 凭这个证件你才可以去送客做生意，其他人是不能做，没有这个资格的。所以好，下面来讨论了啊。我如果看到有一辆车里有两个人，除了驾驶员以外还有一个人，我可以被来罚款，你做生意了，可不可以啊？
不可以，因为也不知道他是否是做生意。
哎，不知道是不是。那么现在就有这样一个情况啊，有一个人，这个人姓孙，真实啊，不是小说啊，真实啊，叫孙中介。他开的应该是一辆面包车还是什么车，开着开着前面有一个人，哎呦停车停车，哎呦我胃疼，把我带到前面的医院好不好。这个孙中介，好吧上来吧，反正空车是不是，上来吧。于是那个人坐在他的旁边，往前开了没有多远以后要到了，好我到了谢谢啊，在自己下车的一瞬间扔了20块钱在他车上，下车就跑，然后旁边来两个警察，停罚款，你收钱了。请问孙中介收钱了没有？
没有。
你上车你没跟我说你要给钱，你要给钱说不定我还不要呢，是不是啊？你下车的时候突然扔下钱就跑了，然后警察来抓了。这个人为什么要扔下钱就跑呢？这个人是警察派去故意陷害人家的，警察收到了罚款以后，警察自己手里有份儿，他有提成，他又不是收了罚款都交给国家了，他警察自己有提成，他想要多做点这个工作，他想要多弄点钱，怎样才能最快的抓到那些带人收钱的人啊？派一个人去嘛，是不是啊？装胃病嘛，装疼嘛，哎呦我生病了，快送我一程啊！这个人到的时候扔下钱就跑，铁证如山吧？你知道有钱的吗？是不是啊？但是这个事情偏偏碰上了孙中介，在此以前已经有好多人只能认栽了。被警察抓去你还想怎么样？难道还跟警察讲理吗？交点罚款算了，不管是10000块钱20000块钱交了就走吧，认栽了，跟警察是不好讲理的嘛。 所以当时报纸上出来一篇报道，说某某地方的警察发明了一种新的方法，可以快速识别开车带人，可以快速识别非法营运，而且因此抓了多少多少个，大家都以为这是一个好新闻，是不是？诶，警察好聪明啊，居然发现了一种很好的执法方式，居然可以很方便的识别出那一种开车带人收钱的人，聪明。结果等到这个事爆发以后，人家再把以前的报纸翻出来看那个报道，原来你是这么干的，不是全国沸腾了吗？是不是啊？那为什么这个事暴露呢？就是因为这个孙中介不认栽，我坚决不认。那么警察还跟你烦吗？警察说，你今天被我抓住就被我抓住，你不交罚款就别想走。结果孙中介拿起一把刀，把自己的手指砍了一截，以此明志，我绝对没有开车带人，我哪怕死我也不给你交这个罚款。结果这个事情就这样给曝光了，砍手指这个事情很严重，叫自残嘛。一曝光出去，全国一片哗然，从此以后警察就被管住了。从此以后哪个警察还敢上街去这样做，包括这个抓赌博，警察先派一个人去，你去参加赌博啊，过会我抓的时候不抓你啊，谁还敢这么做？没人敢了。那种事情以前经常有的，现在一概不敢了，就是因为孙中介这个事情已经把这个警察这个事情推上风口浪尖，然后改正了。我们中国最近这个些年感谢两个姓孙的人，一个是孙中介用一根手指把警察给管住了，从此以后警察想做坏事，他想做坏事做不了了，就是钓鱼执法，这叫钓鱼执法啊。什么叫钓鱼啊？我拿一个鱼饵放在钩子上放下去，我是为了给鱼吃吗？我是为了把鱼钓上来，是不是啊？警察如果用这种方式来执法，就叫钓鱼执法。还有一个姓孙的叫孙志刚，他也是一个我们应该感谢应该记得的人，这个人一条小命送掉了，改变了我们整个中国的法律。他是什么回事呢？在我们中国以前啊，九几年的时候啊，有这么一个法律，对于那个乞讨要饭的人，可以把他送到一个救济站去。救济站听听很好听吧，我救你的，是不是啊？你没饭吃，你没地方住，到救济站来呀，救济站又有饭吃又有床睡呀，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空调啊，来吧。但是人到了救济站以后是什么命运呢？我告诉你啊，先打一顿，当然你是不知道的啊，外面人哪知道里面发生什么事，对不对？进去的时候好好的嘛。
那为什么现在知道了？
当然后来就知道了嘛。好，进了救济站是这样的啊，首先是打一顿，打一顿以后问你哪里人，老家哪里，你说某某地方的，好，给你一张火车票，你把这张火车票拿着回家，从此以后不许再来了，下次来就不是这么简单了，就不是打一顿的事了啊，明白吗？但是你说这个人回家去以后，他在老家活不下去嘛，那种就是在山区山沟沟里面，你让他种田他又没这个能力，好好的有能力干嘛跑出来乞讨，是不是啊？后来是一个孙中介这个人啊，孙中介他被这样收留了以后被打了。
孙中介是 是
啊，不，孙志刚啊，孙志刚啊，孙志刚这个人被收留了以后，这一顿打中了，打死了，打死人命还得了？于是这个事情曝光了，曝光以后，后来改成什么？改成收容所可以有，救济站可以有，必须人家亲自进去，不可以强行把人拖进去。好，现在救济站一个人都不去，谁愿意去啊？是不是、啊？所以孙志刚这个人一条命送掉了，九几年的事啊，应该是靠近零零年了，其实九几年，就九十年代末了，他一条命送掉了，改变了中国的法律。而孙中介一个手指头剁掉了，改变了中国的法律现状，警察不可以钓鱼执法了。现在我们回到《红楼梦》里来。夏金桂就是在钓鱼执法，你不是说菱花香吗？菱花香哪有兰花桂花香呀？因为这个时候是在激烈的争论，争论的过程中，香菱这样的人他就有可能会忘了这个桂子是不能说的，明白吗？何况你嫁过来也才几个月嘛，我又不是一直跟着你的，明白吗？所以接下来香菱就说了这个桂，然后他就要倒霉了。好，下面他们究竟怎么倒霉的，我们这一段已经读得比较长了啊，我们停一下。这一集猫哥一扯就扯到了钓鱼执法，然后从孙中介聊到了孙志刚。每当想到这两个人，我就有点激动，说起这两个姓孙的，猫哥我的话就像滔滔江水一发不可收拾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我们全体中国人15亿人都欠他们的。很难想象，如果没有孙志刚，你今天都不能随便上街散步，你散个步就会被抓起来，而且连让不让家属保释都是他们随心所欲的事儿。如果没有孙中介，你今天都不敢做好事。咱们中国的社会和法治究竟是怎样的呢？也许你能从很多方面做出总结，但是猫哥我要做的总结是，咱们缺少限制公权力的内在基因。有好多发达国家，他们的发达不只是经济，更是对民众自由的绝对保护和对国家机关的限制。比方说米兰达警告吧，大家可能不知道什么叫米兰达警告啊。如果我把这个警告的内容说出来，您一定如雷贯耳。你有权保持沉默，但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将成为呈堂证供。中国不一样啊，有好多人在臆想米兰达警告会不会出现在中国，但是中国的刑法明文规定如下，被告人有主动交代犯罪事实，配合司法机关调查的义务。其实这句话本身就是错误的，不符合逻辑。为什么？谁说被告人就有犯罪事实了？如果是被诬告的呢？不是说只有经过法庭审判才能宣布有罪吗？为什么现在还是个被告就有主动交代犯罪事实的义务了？米兰达警告只不过是美国司法中的一小部分奇葩，像这样的奇葩规则在美国有很多，以至于美国有好多罪犯逍遥法外，而警方对他毫无办法。这样做增加了整个国家在司法上的投入，无疑是浪费纳税人的钱嘛，何况还有好多案子根本就无法调查。那么美国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你看看中国的现状就知道了。在这里更新一下节目中的一点点小偏差，孙志刚事件发生在2003年，离现在只有15年，孙中介事件发生在2009年，离现在只有9年。为什么到了最近这些年了，还能出现这样的事儿呢？这样的事儿从今天起，明天，后天还会不会出现？听了猫哥上面的对比，你就知道了，在中国缺乏对公权力加以限制的基因，而且最近这几年，不太好说啊，绕开法律就可以做的某些事儿越来越多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对公权力的约束正在变得越来越少。所以猫哥断言，类似于孙志刚、孙中介的事件，明天、后天一定还会发生，换个形式。因为在我们中国的现有司法体系中，根本就不具备对公权力进行限制的基因，而且我们一直在加强公权力的威力。大家还记不记得在第271集中讲到乌进孝送好多东西给贾家，贾家还嫌少的那一集，猫哥讲了些什么吗？那一段内容引起了好多听友的警觉，纷纷建议我删除那些言论，还有几位听友愿意帮我剪辑，我都谢绝了。在这一集猫哥说的可能比那一集还要吓人一点吧，毕竟那是几十年前的事儿，而这可是当今的事儿。 如果您觉得猫哥的读书分享有益有趣，欢迎您点击订阅，这样您将在第一时间收到猫哥的更新提醒。如果您有什么要对猫哥说的，不管是赞还是批评，不管是提建议还是唠唠嗑，欢迎您在节目下方留言。您也可以加猫哥的公众号，四个字猫哥在线。您还可以加入猫哥的听友群中，微信群呢用语音节目没有办法说清，还是 QQ 群方便，群号为84996689。不管加入 QQ 群还是微信群，还是在节目下留言，还是在公众号留言，您都可以围绕着书中的智慧和读书的乐趣畅所欲言。好，再见。